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白云总是在这儿等候着，并且欢迎您来到节目中。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会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一定同意，妈妈，这是世界最美的一个名词，它包含了多少生命的连结、牵挂、包容、宽恕、接纳。在妈妈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到，能够看见人类最完全的爱。爱有多深，牵系就有多长，总是会因着儿女带给妈妈的是欢心、满足、安慰，那是没有任何可以比的。而也会因着儿女带给妈妈的伤痛或者沮丧或者沉重，可以把一个人的心神耗尽。儿女是妈妈最深的牵动，你说是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一位刘妈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刘妈妈本名叫刘李春香，她来自于苗栗一个客家庄，是一个非常朴实、非常热忱的一个妈妈。对她来说，一生的岁月就是相夫教子，扮演好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他的长子从小是很乖巧的，功课也是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一个孩子竟然有一天是步入歧途并且吸毒。对这样一个非常淳朴的妈妈来说，那整个过程，他的沮丧、他的难过、他的伤心，我想真是没有任何言辞能够形容。这位妈妈以及这整个的家庭如何走过那样的死因幽谷，直到如今这个孩子不但自己戒毒了，并且他成立了一个福音戒毒中心恩福会，全力的帮助那些吸毒的人能够脱离黑暗权势的捆绑，进入光明的国度。并且这个孩子刘志宏牧师是妈妈现在引以为傲，他说是一个好棒的孩子，是一个好孝顺的儿子。那么这个故事、这个过程、这个经历是怎么样的？在一段月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刘李春香女士，我们口中的刘妈妈。刘妈妈，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白云姐好，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要分享我的见证。
是，刘妈妈你从哪里来？
从苗栗。
我们看到刘妈妈还是老远的过来，是谁送你过来的？
是我的儿子媳妇。
儿子媳妇陪你一起来哈。
是的。
是，你觉得你的儿子媳妇怎么样？
很好啊。
很孝顺，对不对？我刚看到他们送你到录音室来，还握着你的手，一直告诉妈妈说不要怕，你只要把你的见证说出来就好了。我看到妈妈好开心哈。那么啊，刘妈告诉我们哈，你有几个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嗯，两个都是儿子吗？
是。
那么你们的家庭是怎么样？先生做什么工作啊？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家庭是很单纯的，我先生是教育界的主任退休。
那么我知道先生是在学校，那好像你自己的妹妹啊什么也都在教书啊。你说看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很活泼啊、嗯、就比方说带着他就很高兴，因为以前老人家的时候有结婚之后有男孩子是最大的祝福。
对，你看你一下子来了两个儿子，哇，那个是好高兴的哈。所以你那时候心里一定很开心，对不 对？你看我有两个儿子哈，那这两个儿子小时候比如说在学校的功课啊，还有在亲戚朋友当中大家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是蛮不错，成绩也不错，在学校里成绩也是
成绩都很好。
对
对， 对，我觉得其实中国人还是有这个传统哦。
有，
我们觉得孩子又是男孩子啊，他功课好，好像就觉得说诶，可能他们将来都会蛮有出息哈、哦。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对孩子有一些的期望呢？
我就很单纯的就是说我也很保守了，我也没有什么去特别的教导他。我先生很会管理孩子，所以就没有特别的教导他。我先生也是很爱孩子的，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什么牵挂要怎么去教导孩子。
是，我想因为先生本身就是在教育界嘛，所以你们各司其职哦，教由你的先生负责。那我想可能很多家事啦、啊、给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啊。
那就我。
哎，你一定照顾很周到哈、嗯。是。那我知道您的老大是志宏，对不对？
嗯嗯。
哈，志宏小时候也是很乖巧。
乖哦。
嗯
嗯。很孝顺的人。
是。
嗯。
那你是可不可以说说看他怎么孝顺法？
他哈、哦、
嗯。
不管学校回来或是上课他都去上课，他说妈妈我要去上课了。回来也说妈妈我回来了、
嗯、
还有我也还有公公婆婆他也一样，阿婆我回来了，阿公我回来了、啊、真的很单纯。
是是，可以看得出来很尊敬长辈，出出入入他总是会招呼会问候。
是， 是，
是。那么这个孩子慢慢长大、
嗯、
后来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嘛，好，高中的时候本来我们期望是给他在比较好的学校，然后读来读去他又转了，转到最后他到一个中心高中去毕业。那时候一直一个学校转过一个学校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点无奈了。
嗯，
我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因为毕竟孩子比较大的时候他出去他有他的朋友，他回来家里又规规矩矩，我们都没有料想到他在外面交怎么样的朋友。
是，他那个时候有住校吗？还是说每天通车？
每天通车。
每天通车。
是。
还是每天回来？
是。
可是你不知道说原来他已经在外面交到了一些的朋友，对他有影响了。
是是是。
那你们后来慢慢的怎么样知道这个孩子有一些状况，或者他出了什么状况？
他在毕业之后就当兵嘛，
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当兵了。
是是，就去当兵。因为他退伍的日子已经到了嘛、哦、怎么还没有回到家里？好像慢一两天还没回到家里。那时候我就想，咦，奇怪，应该退伍完了就赶快回家嘛、哦、因为我们也说他退伍回来也是有找到工作嘛、啊、他也是在当兵中就说、啊、要找工作，回来要找工作，我们也要给他介绍工作，然后就等着他回来去上班。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很乖的，就是去上班。上班之后一段时间，工厂里面的老板就有跟我们讲有这样的情况。
嗯，是什么情况？
就说他有吸毒。
工厂的老板告诉你们？
因为那老板是我先生很好的朋友都介绍过去的，所以他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时我们也是很尊重他，一回来我们就买一部新的车子给他逮捕，他敢把车子给我挡掉。
是。你们在等着这个儿子当兵回来，也想说他要开始工作了，也买了一个新车给他。
是，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你们得到的消息是，那个老板告诉你们说你儿子在吸毒，然后给他的新车他也当掉。你知道他当掉去做什么吗？
那个车子当掉很奇妙，当了又可以开回来。我真的我搞不大清楚。
是。所以好像在这个之前你们都没有发觉这个儿子在吸毒。
是，没有发觉。
可见志宏他之前在你们的面前
是乖，
完全还是照以前的样子。
是，
你们一点都没有察觉。
是。
那刘妈妈，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样？
那时候就是惭愧了，就很难过，很难过，不能吃不能喝，自己崩溃啊，也倒下去着。
是一下子之间你就感觉到自己是崩溃了。我刚刚听到你说惭愧，你的意思是什么？你会责备自己是不是？
对对对。
你怎么责备自己？
自责自己，自己只知道煮饭吃，不知道怎么教导孩子，让我先生也有负下这么大的责任，让亲戚朋友也看到这家庭为什么会变到这样，不应该是这样的家庭。
那那个时候你先生怎么样？
他也是很难过。
嗯，他也有没有像你这样也不能吃不能喝？就是
他很坚强，
他很坚强，
他还要继续上课。
哦，他还在教书，对不对？
对，
他还是要继续要坚强下去。
是，这个家庭还要他负责。嗯、
是，那这个时候志宏有住在家里吗？
有。一样住在家，他没有远离地方。
是，那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们怎么去面对他？你们有没有责备他，或者你们之间那时候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时候，等我身体比较恢复的时候，我就才说想要怎么样来帮助。那时我本来一生就是拜拜的家庭，到南到北的庙我都去拜，有比较灵活的。邻居跟我讲哪一家好，我就去做，我就去求。
你的拜拜是怎么样开始？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到处去拜呢？
我的拜拜就是祖先传下来就是这样拜，
家族
家族传下、嗯，对对对对，一百多年的家族。
哦，所以你们家100多年就这样子拜，
对对对对，
你也到处拜，
对呀、啊、对呀、
啊。好，那刚刚你说你本来就是这样拜拜，那这个时候这跟你拜拜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那时候更多的去拜？想要怎么样？是不是把志宏能够弄好过来，还是怎么样？
哦，那更多比平时只有说好早晨晚上我们点了香嘛哈、嗯，那甚至到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时候求到处听到有我就去求了，
嗯
啊，因为知道说客家人最淳朴的就是拜拜，就是去求。哦，到现在真的。想到说求到这样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我就想说要怎么办。曾经跟我先生两个想要自杀。
是，嗯，那个时候啊，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就是你自己的情形啊，是不是你的身体啊，或者你的这个整个的精神，还有你先生，那志宏会让你跟你先生这样两个大人会决定说我们两个去自杀？
因为吸毒的人在家庭当中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可以说是家里有一个人吸毒，全家就破碎。这是其实在我家庭当中有这样破碎的经历。又有这样的看见，事实在眼前了。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最不幸的就是怕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做父母的人要怎么去承受这样的情况。
嗯，那你那个时候怎么去承受？
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想的办法也想尽了，带他去医院医治的也带过很多家精神医院，都没办法给他有更好的一个改变，还是一直恶化下去。
为什么要到精神病院呢？
因为家里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管住他。在精神医院是，因为他不能入睡嘛，不能睡，他就给他药物可以吃，吃了让他就可以安静的可以睡觉。
所以包括他的精神，他整个的表现都已经是反常了。
是，
你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了。
是是 是，
所以只有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
是是 是，
让药物来控制。
对对对对。
哦，是。所以那个对你们来讲，那个每天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征战跟压力哈、
哦。压力
是。那刘妈妈那个时候，我觉得以一个母亲的心哦，你看到你的儿子这样，我想当然你会很心痛，你也会很忧伤。那你的身体跟你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对你
影响很大，
嗯，
一样睡不着，
你也没有办法睡，
也一样住精神医院、
所以你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然后
没办法，
然后呢也影响你的生活。
对，
你的作息可不可以每天还是照常可以做饭，这些有没有办法再做？
完全没办法，连洗澡都不会了，都已经手脚都麻痹都软掉了，
嗯，
只有躺着就还要人家照顾。
所以看到哈、好像这个儿子的状况在你的身上也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你这整个人也这样子，似乎我听起来好像就这样瘫在那里。
对对，
你说你要躺在那里给人家照顾，那 刚你说你也去精神病院，
嗯，
那你去医治的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我在那医治的时候是药物控制，我是差不多我吃药物吃两三年，用镇静剂的这个药物来吃，吃下去就可以安静我的身体，也可以就慢慢的恢复，可以一定要煮三餐啊，还有儿子要照顾啊，有先生要上班啊，所以就也长两三年的时间，就这样的慢慢的去恢复，
嗯，
慢慢的去调整了、
需要靠药物哈。那你那时候看到这些，你觉得有没有希望？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觉得会不会好起来？志宏啦，你啦，这个家，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茫然了，不知道，
不知道会怎么样。
是是是，只有一天过一天就好了，因为完全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来调整自己也好，调整我的儿子也好。
压力太大、
对对，
那个时候你跟你先生，你刚刚说你们甚至都想去自杀，你可不可以说说看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你们有去这样做吗？
因为我先生呢，他本身是教育界的，他在学校里面是相当好的老师，跟每个同事们都很友好，也很恰当，也可以说在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先生曾经说过一句，他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儿子教好，对不起他的工作的职责，而且没有办法给家长们的一个交代，所以他自己很亏欠，他自己也想说都没办法管了，就说啊，我们自杀好了，死掉就算了。
嗯，
人家就开车子开着要跟我一起去牧野，因为我们种菜随时都有农药嘛，带着去。但是要做的时候毕竟会先自己会先说啊，说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后续带给祖先，因为这样乱下去的话一定是最严重了，那一定没有办法，我两夫妻先走了，没有看见就算了，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了，金钱方面也我们都已经用光了，密钥也求过了，真的要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我心里一刹那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你这样做不对，这样为什么就有这样的意念？ 因为又还有一个小的儿子啊，他又很乖啊，那你说留着他要怎么办呢？哎呦，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哎，我们这样做不对哦，对，然后哎，我们这样做下去的时候，那小的儿子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让他共痛苦啊，知道哥哥又是这样，父母又这样做，哎呦，这样做不对哦，不可行，我们还是回头，还是回家。他也觉得这样，好吧，就回家。回来过后的那个力量就很强了，就一直想办法帮助我的儿子，怎么样的去做。哦，甚至于到处都找朋友都问，最后再次的帮我的儿子找另外一家公司，那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帮助我儿子，他到他的工厂里面，他也打电话给我，他离开工厂他也打电话给我，要我关心他，所以陆陆续续帮助的人就让我觉得比较有力量协助我，就一直在那里做差不多有一年以上这样的，有时候三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有时候一天这样子，我觉得有改变嘛，哈，也抱一点希望，没有死之后又有希望一点。
是的，我看见啊，已经走到了尽头，所有的力量好像都用光了，你们都想到说没办法，我们不如一死了之。
对对对。
可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想起来，
嗯，
还有一些我们牵挂的人，我们还有一个小儿子，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就走掉。那么当你们再回头的时候，我看见里面还有一个不放弃的希望在，
嗯，
那么这样的一点不放弃的坚持，一直如何来带领这一个家的人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先来一首诗歌，再继续我们今天刘妈妈刘李春香女士的生命见证分享。 这是一首客家福音诗歌，歌词怎么说？人生的路途怎么走得这么辛苦，只有一人孤孤单单，总有那么一个人，他是可以帮忙的，他随时愿意伸出他的双手关心我，帮助我，使我改变。有上帝，新的事情会发生，有上帝，好的事情会发生。请您继续收听云彩飞扬刘妈妈的故事。云彩飞扬节目要为您邀请的是刘李春香女士。那么在跟我们谈到当她发觉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吸毒的人的时候，她整个人完全承受不住了，甚至在这个极度的自责之下跟丈夫要一起去寻死。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一个念头进来让她知道，我还是要活下去，为着我所爱的，我还有另外一个儿子，我们要继续活下去。那么当他们回来之后呢，就发觉生命里边还是有一个不放弃的希望啊。那么刘妈妈，你刚刚提到说，那么这样子回来，你们又为志宏找了另外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去上班。可是好像都要这样子一直看着他，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又怎么样，那还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对不对？
对啊，那时候我是看着他愿意说他自己要戒，然后在工厂里面呢又有老板这样帮助我，不单单我们关心他，还有老板又会跟我帮助关心这样。
是，其实他自己也想戒。
对 对, 对，
因为很痛苦啊。那么在刚才啊，刘妈妈有告诉我们说，志宏他甚至到一种没有办法控制要住精神病院，那这个时候他已经从精神病院出来了吗？已经稳定住了。
诶，他是经过很多精神医院没？
换过好几次。
是是，他、哦啊、又有一次进了那个头昏医院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有点清楚啊。一段离开一段时间没有吃了嘛，在精神医院住一段时间没有吃了，然后他就说：“妈，我要戒了，我要戒了，
嗯，
我自己要戒了，我也知道我这样不行了。”你帮助嘛。
是，真的。那这样子的帮助有让志宏就跟这个毒断掉吗？
还没，
还是没有办法。
还没。
是
是，靠人真是没有。
真的。
最后他就在公园的一个地方去医院治疗了，那个治疗的话那个费用也是蛮高了。我想说只要他能够救我们，金钱花多我们都不在乎，只有把儿子能够救回来。
是，你说那个费用很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个高到什么地步？你印象中，
我那时候哈，我十天就要去结账一次，一次我们都要10万块带着下去。
大概民国几年的事情？
那个时候83年了。
是。 已经离现在有差不多13、14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啊，十天就要10万块钱。
十天我带10万块钱了，有时候不一定了，有时候是8万，有时候是7万多，反正就6万以上的了。因为我要请人照顾嘛，我没办法照顾，要请一个人24小时照顾他，然后费用比较大。
我们可以想象啊，对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要这样子的。可是为了医这个儿子，
对，
你们怎么样都要扑出去，也愿意，就是给能够他好。
对，
嗯，
只有一个盼望，能挽回自己的孩子。我曾经我在说，不管任何的地方，就拿我孩子，我已经跟着走到底，
就是要把这个孩子
救回来。是
是，那么这样子花这么多钱了，然后儿子怎么样呢？
最后到他医院也给我说，他里面的那个瘾已经消除完了啦，他有吃了药排嘛，排泄完了。他说现在需要心理的治疗，心理
是
心里面的瘾。
医院对他的是身体，
对
身体的瘾把他排掉，
对。
可是重要的是那个心理的瘾，
对
那个你没有办法用药物来做了，
所以说。我会很坚韧，很愿意做这样的见证，就是说我看见，就是说人虽然身体上可以把毒品戒，心瘾上是没有办法的，
对，医生也无能为力。
对对对，真的真的。
那这样子到一个地步，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说那我又走投无路了吗？
那时候我还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哦，很奇妙，就是说觉得很奇妙。自从我没有自杀之后回来的精神哈，就觉得很一直就还有盼望，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我就在医院的时候，到了一段时间，医生说可以出院了，医院来问我们说你的儿子可以离开医院了，你是不是还要？带他去给他接受心理治疗。那我们就问他说哪里有这样的机构可以治疗，当然要啊。他就给我介绍说有一个福音戒毒啦。那我说在哪里呢？他就说在苗栗也有。那你要问你的儿子愿意不愿意接受，如果愿意我们才给你安排。我们就先去找到地方，一切问好，跟他那边的联络人讲好了，我们再回到医院。因为我还不敢给他出院，我说再等我安排好了再来出院。那医院也说好，就去先跟这边福音戒毒的这边苗栗村的先看过了解之后，他就介绍辅导人，就打电话到医院跟我儿子接洽。很奇妙哦，真的很奇妙。他就愿意听了，
他自己也愿意
啊。
对，
他说好啊，再去试试看。然后就这样把他带出医院。
是，那刘妈妈你自己去先找到那个福音戒毒的地方啊。
对对对对。
那你了解什么是福音戒毒吗？那个时候
我完全不了解。
那你怎么会放心说好就让我的儿子来这边戒毒呢？你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啦，或者是他们怎么跟你说呢？
他给我说在这里只有祷告、读经、抄圣经。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圣经、什么祷告，我就完全有人这样帮助我，我就很高兴了啦。又在一个帮助的地方啦，因为我天天看管不住。
是，
有这样我就供。
是，其实你到处都在找，
对，
什么地方可以帮助我儿子，
对，
能够有帮助我儿子的地方，我就要去。
对对对，
对不对？那你之前说在那个医院花很多钱，那在这个地方他们
不用钱，
他们也跟你说不用钱。
对呀，他
那儿子也愿意去。
对对对对，
那去了之后呢？
我去苗栗的时候，那边的我妈妈帮我祷告之后，就带我去参观嘛。
哦，你去参观那个戒毒村的时候，
是，
然后为什么有妈妈为你祷告呢？
是啊，去参观他就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需要，
他看出你的需要。
哎，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表现出来，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妈妈真的很有需要？
一看到他我就流泪啊。
嗯，
那时候只有流泪，我看到任何人愿意帮助的我最流泪。
是，我想想到儿子，看到儿子就是流泪。那就有一个妈妈为你祷告。
对对对对，
祷告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者有什么事情在你的身上？
之后就觉得更有盼望的样子。
嗯，
又更觉得说，诶，本来我就一心一意给他读书的人嘛，在那里有读经，有超圣经，不是就一样走回这个教育，有些我是会想，就像那教育界的这样子的成长啊，我就更放心。
是，那么祷告完了以后，你回来你就很确定说，志宏要到那边去了。
对，
哎，是。
然后那边祷告之后，回去之后，我就结婚就要到医院来嘛，跟他讲啊、哦，讲这阵做好，什么时候回家，就请陈旭慧的辅导老师，就跟他沟通，他就是说好啊，那我就去试试看啊、哦，他也愿意这样做，他说好。好，那就我就出院了。我回到家里，我不敢留在家里，因为我知道朋友会再来缠住，我就带到我妹妹家去住。
那么他在那个地方，你们小的时候，他每天就是接着读经、祷告，
对，
还有抄写圣经。
是是。
那这个过程，你们看见志宏怎么样？
很感动哦，那些牧师啊，那些同工们去协助这些吸毒孩子的时候，有的还会抵挡，但是志宏就有这样的恩典。他曾经也跟我说，我说诶，你怎么能把香烟戒掉？他说他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在那里戒毒，进去那里是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槟榔。他看你这么老了，他就还愿意去戒，何况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还不赶快回头？他就有这样的愿望。
是，那有看到志宏的改变吗？
有，看他写字，看他抄圣经的字。每次去，我们一定有看他的字。
你们多久去看他？
只要他们下面许可我们去，我们就去。他们有时间给我们去。
看到他写的字，
对，
看到他开始读
圣经，
读圣经，
甚至他拿圣经给我，
所以你的第一本圣经是志宏给你
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心里好高兴哦，
高兴，
好像看到这个儿子开始在那个原来不但不读书，还去吸毒，现在开始把这个开始戒了，然后也开始要能够写字了哈。是，那刘妈妈，你在看这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其实这个读圣经祷告这个不只是外表而已，这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信的是一个耶和华神，他们信的是上帝。那你自己的背景，你说你们家是拜了一百多年那个祖宗传下来的那个到处拜拜，那你这时候看到这些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你有没有什么冲突？
有，我当初一拿到圣经，我是不知道要怎么读，只有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你回去的时候你就一天看诗篇箴言，不用看多。那时候看还不懂啊，奇妙，为什么这样能改变他，真的很奇妙。我就越读就越有兴趣啊。我先生也很爱我啦，当我接到一本圣经，那时候还也是很冷，也是就是十一二月的时候，他就买电动竹灯，电动还有暖气具这样。哦，我就觉得真的人生是在
让你也能够读圣经。
对，
那我先说说志宏哈，你看到他开始能够抄写圣经，并且你的第一本圣经也是他给你，告诉妈妈说你一天读一篇的箴言哈。那志宏的改变是怎么样？你怎么能够确定说他真的把那个心毒都拿掉了呢？
我说的最简单的一句话，有一天就是那陈锡伟有弟兄受洗，牧师就邀请我们可以去参观，我们就去。那时候我先生就有打领带，穿得整整齐齐的去参观他们的洗礼。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洗礼啊，也是第一次看。 那时候牧师就说孩子改变你可会分享的、啊、我的儿子就说就叫爸爸去分享，我先生就去分享，分享下来之后他一句话，爸爸我很感动，因为我曾经过去最难的时候让你教书的时候没有打领带，没有真正去，就是这样的，今天看到爸爸这样他自己也流泪。
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你们做父母的知道这个儿子回来了。我记得刘妈妈告诉我们，其实刘伯伯在学校是有好名声，是可以成为榜样，可是因为一个吸毒的儿子，他好像头都抬不起来，他都不打领带了，他觉得我不再能够见人了。可是今天他打着领带到晨曦会去看他儿子，儿子说，爸爸我知道我让你过去受的苦，那时候你们都感动哈。
嗯，
是你知道儿子回来了，
嗯，
他的心完全的回来了。当他心回来，就是他人回来的时候。
对对对对，
是。那刘妈妈，我想志宏改变哈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你们的关键性，因为你们家整个，你说一个吸毒的人会破碎，可是当他回来，我相信这个家也会重建。那你自己呢？你曾经为了这个儿子，你也去住精神病院。
嗯，
你为了这个儿子，你觉得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我们都想去自杀的那种境界了。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做母亲的，总而言之了，一定会自责了，一定会想到说，我们做父母要怎么做比较好了。其实一定会自责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一碗饭同样家庭里面两兄弟一样吃，一个会这样一个又不会这样啊，我也是不知道要怎么说了哈。就说啊，我是想到底是我自己一直就想到底我要怎么做比较好了，我一直心里面就这样讲。我先生曾经你给我说你怎么样做人的母亲，要把孩子教到这样。
嗯，有被责备，你自己也责备自己。
嗯，我想真的
那是一种很深的一种痛苦哈。那在这种责备，我想那个责备也没有办法帮助你，
没有
啊，责备也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好起来。那今天当你看到志宏好了，你心里最想说的是什么？那你自己，我知道哈，刘妈妈现在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传福音啊。我觉得一定跟这个事情有关系。
有
那你可以说说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我也说过，我说我的儿子在哪里躲救我就跟得到底，但是我看了圣经之后，我更清楚明白我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重生起来，就是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当中建立我自己的信心。现在目前我在扣家章，我觉得传福音大家一直说很困难，我觉得就是要自己要先做好对神的这个跟我们神与我们人的关系当中要能够见证出来，不是只有说说而已，你一定要去做，要去信。
是，所以我想在客家庄哦，如果去到了明德村，刘妈妈永远是一个很会接待人的人哈。那你也愿意在那个地方为主传福音哈。可是我觉得刚才刘妈你说了一句话很重要哈，你说我的人生可以重新的起来。
嗯，
你的人生怎么样能够重新的起来？你曾经是这样子一个很伤心的母亲，甚至很自责，甚至你都觉得好像丈夫啊或别人会责备你说你怎么当母亲、嗯、那你怎么样能够重新起来呢？
很奇妙哦，真的真的很奇妙。我姐妹哈，我自己的姐妹吧，因为我姐妹我孩子戒毒她是相当有帮助，金钱方面智力全部都帮助。她说志华你改变哦，我不觉得稀奇呢，你妈妈改变我还更稀奇。真的这句话真的哦。
是他们看到你的什么改变让他们那么的稀奇，这么不容易哈。
哦，以前就是人家会说有人说你是精神病的人嘛，对不对？ 那我吃饭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就像精神病了，每天抱着一样吃的人了啊。然后又会做事，又还会在，甚至现在在教会还会服侍。
对对，我想你自己亲姐妹看到，真是要稀奇。那个时候你为了儿子这些压力，你都成为一个精神病的人。可是现在看到你完全不一样。
对啊，
这么喜乐，红光满面，真的，我就坐在刘妈对面，那个喜乐的笑容还有那个神采哈。那刘妈妈，你怎么能够这样改变呢？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的改变是更大的稀奇。
哎呦，我也真的，我要怎么讲，
谁改变了你？
就上帝嘛。
上帝怎么改
变？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说他为什么要死呢？他就是要借着他的死才可以救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人生啊，罪实在是很多。不是说我没有去杀人就没有罪啊。很多人说传福音的时候，原来的时候，我又没有杀人，又没什么，又没什么罪。一个人的罪很多了。比方我还没信主那时候，当然有时候人们会批评人，有时候会说错话。这都在这个圣经里面说不可以批评，不可论断人的事。现在回头想来，我积极感恩就是在神的话语带给我的重生，积极就是在神的带领，圣灵的动工。今天我要出来这里，如果没有神带领我，我以前不敢讲话的。要我面对这样的情况，真的我是很萎缩的，我看见人的。真的这样。
是，所以刘妈妈，你真的是就是在神的话语又在圣灵里面的动工。
对，
你这个人也被改变了。那你现在还会自责吗？你现在这些都已经
要把它忘记哦，
都没有了，对不对？
不可以拿起来。
对，
只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就是我的目标。
是，过去的完全都没有了。
对，
努力面前。
对，
因为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是新造的人。我不是以前的刘妈妈。
是，那我知道哈，刘妈妈是客家人哦。那我想哦，因为客家的那个家族性里面哦，那种家族的观念很深哦，然后传统的拜拜也是很深哦。那你要不要对，就是你们同样客家的人哦，你要不要跟他们说几句话？
好的，好，那我就向大家的面前我说，我们在客家庄不是说我们不拜拜，不是说我们没有拜祖先就是不孝。其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圣经里面的十诫当中，第一诫要我们孝敬父母，这一点是我在圣经里面所学习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拜祖先，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祖先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这个基督教是从圣宗追远一直传下来的，是从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在圣经里创世纪里面有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我们要纪念祖先，也是要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创造我们的，他也是神啊，他也是降下为人这样的救赎我们。所以我现在很清楚，在客家庄我很盼望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用纪念我们的祖先，用纪念的方式，因为我们毕竟将来也是成为一个祖先，不要儿子们说怎么来拜拜才有效，更有智慧一点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那么刘妈妈好，我想问你，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风大浪哈，到现在啊，能够这样子的喜乐，也看到儿子这样的完全的回来，你心里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心里最想说的，感谢上帝，唯有感谢，没有什么可以卡口，只有感谢。愿神祝福大家。Thank you.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刘李春香女士的分享。一位单纯的客家庄的母亲面对吸毒的长子怎么办，她到处求帮助，谁能够救我的儿子，谁能救我，谁能够救我的家。她曾经茫然自责，她曾经不计一切的代价，她曾经沮丧到想自杀，然而生命中总是还有盼望，使我们仍然有不放弃的坚持。他说，儿子在哪里得救，我就在那里跟着到底。很奇妙，儿子得救了，而刘妈妈她的人生也重新开始了。是个什么样的救法呢？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为我们舍命，承担我们一切的罪恶、污秽、劳苦、重担。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在圣经的约翰福音3:16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你愿意得到这份上帝所给你最宝贵的礼物吗？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信靠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中，你对他说，我愿意来相信你，我知道你能够拯救我。那么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愿意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用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同样的，今天的节目也征得了刘李春香女士的同意，将她的见证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向我们索取这些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要如何来索取，或者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 如果写信的话，您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客家福音歌手黄翠芳姐妹以及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跟你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
了。